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。第六章呢，是记录了征服迦南的第一关耶利哥城的事件。在征服迦南耶利哥城之前，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？行割礼，守逾越节，确定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足以显明，征战之前与上帝关系的确立、恢复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没有与上帝的关系确立，人是不可能在征战当中得胜的。这个原理在圣经极为清晰。亚当和夏娃背离神，紧接着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破裂。治理大地的使命也受到破坏。与神的关系破裂，一切的关系都在危险的边缘。我们今天做许多事情，在家庭中养育孩子，我们要面对自己的配偶，我们还要工作，有的自己经营创业，许许多多的领域，决定这些领域充满敬虔、喜乐、平安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要每一天确立与上帝的关系，维护与上帝关系的成长。我们维护上帝的关系，不是透过神秘的现象，是透过蒙恩之道，透过读经、祷告、礼拜，透过蒙恩之道来巩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使我们的信心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。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变得极差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所有的领域当中就会烦躁、不安、焦虑，在每个领域当中留下的不是敬虔的痕迹，是争吵、厌弃、讨厌、没有目标、索然无味，不知道每天忙什么，就是每天忙来忙去，失去了方向。因此，神赐下蒙恩之道，使我们常常去保持与他关系的亲密。我们透过祷告的媒介，承认自己的微小，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承认自己的匮乏，依靠上帝，面对新的一天的工作，透过话语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使我们因着话语的对我们的规范和教导，使我们知道当如何的行。我们透过礼拜，领受神的话语，使我们可以面对一周的生活。丢弃了蒙恩之道，我们就不可能维持与上帝的关系。不是说会失去神的关系，与神的关系就会变得很糟糕，好像夫妻关系一样，同床异梦。虽然在神的里面属于神，但是从不依靠神。不依靠上帝的人，怎么可能在信仰生活中成长和进步呢？因此你看到五章和六章征战之前做什么？透过隔离确定自己是上帝的子民，拥有圣约子民的身份的记号，透过守逾越节纪念上帝是救赎之神，使以色列百姓出死入生，透过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身份的确立，让以色列人、让约书亚明白，生活的主权不在乎我们，在乎神；生活的引导者不在乎我们，也在乎神。这些一切准备齐备了， 到了第六章，开始攻陷耶利哥。六章攻取耶利哥的记载很有趣。有趣在哪里？以色列人吹角围着城走，耶利哥城墙便倒塌了。这个征战的过程是上帝按他主权的方式进行的。人的常识难以理解，理解不了。那为什么理解不了啊？前六日围着城一次，每天一次，到了第七日的时候呢，绕城七次，之后呢，祭司吹角，百姓们呼喊，耶和华就把城交给了他们。理解不了，也不打造云梯，也不打造工程的设备，就围着城转圈圈，哎，结果城倒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人的理性接受不了。但是神按照主权就要求如此进行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五节说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。神征战的方法与这个世界的方法完全不同。圣经许许多多让我们征战的方法都是违背人的常识的。这些最基本的违背人常识的福音真理啊，多的数不胜数。耶稣基督拯救人的方式违背人的常理。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怎么可能救人呢？一个被挂在石架上的人，他可以救人怎么可能呢？耶稣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，怎么能结出许多粒来呢？耶稣还说，你们谁伟大，就要做仆人。圣经讲到爱的原则，爱不是牺牲、恒久、忍耐吗？是啊，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什么呀？你爱我，你就要给我嘛。圣经说，爱不是你向别人索取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喜欢真理，不喜欢不义，凡事盼望。圣经对我们要求一切的福音性的真理，与人的常识都是违背的。违背的。人如何在这些话语中去实践并且得胜呢？就是顺服。其实六章的内容还非常有趣。以色列人征战得胜，不是取决于这个方法的本身，而是顺服神，透过这个方法顺服神的话语。顺服神的话就可以攻取耶利哥。一节，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的一切兵丁都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七个祭司就拿七个羊角走到约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角声拖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行。这个方法呢，是不可以复制的，不是因为转七次这个城墙就倒塌了，而是上帝以他的主权在这个事件当中限定了特别的方法，而以色列人所做的是相信神的话。相信是很难的，为什么很难呢？这个方法违背了征战的常识，要攻打敌人了，要攻打又高又大的城，你怎么让我们去转圈圈？转圈圈能解决问题吗？ 转圈圈能改变这个现实吗？转圈圈能够得胜吗？人们怀疑的。雷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，肥摩他们说：“你们抬起约柜来，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到耶和华的约柜前，对百姓说：你们前去绕城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”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，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百姓面前吹角。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边跟着，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，后队随着约柜行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：“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自你们的口。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候才可以呼喊。这样，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，把城绕一次。百姓回到营里，就在营里住宿。”绕城的时候啊，一句话也不可以出口，顺服神。你想想，绕城的时候，有没有人会不信呢？这里没有记载。那么有人不信的会抱怨什么呀？他会说：“哎，你相信吗？转圈圈能攻下耶利哥吗？”这里吩咐不要说话，按神的吩咐去做。相信神，相信神的应许，要把迦南地赐给我们。相信神在这里指定的方法，这个方法一定不要去模仿。很多人读了耶利哥之后呢，要攻陷一座城的时候，透过祷告，透过传福音攻陷一座城，围着城转圈圈祷告，围着房子转圈圈祷告，围着自己的配偶转圈圈祷告，认为这样转圈圈祷告的话，我的配偶会改变的。我的孩子会改变的，这座城会拿下的，不可复制。这是上帝对攻取耶利哥以他主权指定的方式，不可复制，不可重复嘛。但很多人就把这一套方法进行在现实中复制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们顺服神的话语。我们对神的话语往往是不顺服的，因为神的话语违背常理。我们在家里做丈夫，不是做天王老子，而是做仆人。做仆人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嘛。头不是家里最大的吗？那应该做仆人呀。堕落之后的丈夫和妻子，不是要争权吗？丈夫就辖制自己的妻子，妻子就恋慕丈夫的权柄，都要争老大。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谁愿意伟大，就要做仆人。愿意去做，不愿意啊，不愿意去做仆人，不愿意伟大，违背常理嘛。但是顺服的人，多吗？不多呀。顺服的人就可以得着妻子，得着丈夫。不顺服的人不止得不到啊，这斗争看谁能把谁踩在脚下。所以圣经很多的话语是让我们去顺服啊，不要抱怨，不要唠叨，不要从那里自己商议，自己从那里揣摩。我如果做仆人服侍他啊，蹬鼻子上脸，我如果服侍他，他说他会踩死我的。我遵守神的话一段时间，我去顺服，我去做仆人，他蹬鼻子上脸，我不再顺服了。人真的是愚昧无知，不想顺服神的话语。谁让以色列人绕城六日每日一次，让他们去顺服，学会顺服神的话。而这个顺服的本质在乎相信神的应许。相信神话语的人真的是有福的。你看，有的基督徒家庭里面很幸福，幸福是因为他们顺服神。丈夫像仆人一样，妻子像仆人一样，这个家的幸福度就高啊。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语，愿意像仆人一样去服侍自己的 配偶扶持自己的家庭。凡是不顺服自上帝话语的人，自己还唠叨，自己还自己很聪明，我不能顺服，我顺服的话，他会踩死我，把我踩到地底下，你怎么可能会幸福呢？你家里不可能被建造，只能被拆毁，一点点拆毁，拆毁了信任，拆毁了彼此的婚姻关系，最后同床异梦，一个家里两个头，斗来斗去。不懂得神话语的原理的时候，人就开始各种的想办法来否认神的话语，认为自己的常识比上帝的话语更加有效。因此约瑟吩咐说，一句话也不可以出口，我什么时候吩咐，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喊，顺服神。约书亚清晨起来，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，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，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第二日，众人把城绕了一次，就回营里去。六日都是这样行，你看，每一天重复同样的事情，每一天做同样的事情，每一天都在训练信心的顺服，相信神是应许的，是信实的，要把这城赐给我们。神指定的方法的目的是要训练他们对上帝的信心。每天做重复的事情，不被耶利哥城的人嘲笑吗？你们这些愚昧的以色列人，转城能攻下我们吗？你们的云梯呢？你们的武器呢？你们的投石机呢？在哪里？转圈圈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也是被嘲笑了。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下来。你不是要救我们吗？你先救你自己吧。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也被嘲笑，因为耶稣拯救罪人的方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符合希腊人他们的智慧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符合罗马人靠武力征服天下的方法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符合以色列人米赛亚观，他们认为弥赛亚应该是骑着高头大马进耶利哥，带领他们起义推翻罗马政府。耶稣既没有符合希腊人的观念，也没有符合罗马人的观念，更没有符合犹太人的观念。耶稣以死的方式来救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想真的得着自己的妻子吗？得着自己的丈夫吗？得着自己的工作的同事和老板吗？就要以殉道的精神死在自己的家里面，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。这个死不是指的红色的殉道，而是白色殉道，像殉道一样的精神，牺牲爱，来彰显基督对我们的拯救，来彰显我们对福音真理的顺服，我们才能得着对方。但是我们认为，我如果像圣经所讲的一样，我做仆人，不被别人嘲笑吗？别人不骂我傻瓜吗？不骂我傻蛋吗？如果我温柔顺服在工作岗位，温柔顺服在自己家里，别人不嘲笑我吗？说我这个人软弱被欺呀。其实我们还是不明白福音的真理，要想得着配偶的心，就要像耶稣基督那样牺牲自己。牺牲的人才是真正被福音征服的人，甘心做仆人的人才是真正被福音所改变的人。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颠倒了整个世界的方法论，颠倒了整个世界的征战的方法和习惯。他不是用拳头，不是用刀剑来拯救人、来爱人，而是用死的方法，用死的方法。耶稣也要求他的百姓不要为自己活，要为主活，为救他的主活。怎么为主活？效法主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才能得着人，才能得到那些不可能所征服的领域。可是人不想顺服吗？不想顺服。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就绕城七次，唯独那日把城绕了七次。到了七次，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百姓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：“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，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妓女拉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打发的使者。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使全营受到咒诅。唯有金子、银子和铜铁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”约书亚也有吩咐啊，到了第七日，转了七次，呼喊吧，呼喊，神就把这城交在你们手里。耶利哥这个城墙倒塌呀，是神的工作，神迹。耶利哥城很早就被一些考古学家所重视，成了挖掘的对象。后来考古学家发现，倒塌的城墙破片，大约是在主前的1400年到1388年左右。他们的研究发现，城墙为什么倒塌？地震。地震证明了圣经记录符合历史的事实。上帝用他的全能来做了神迹性的地震的发生，使城墙倒塌掉。因此我们要知道，神在攻陷耶利哥，不是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只需要相信顺服，神必然做工的。人很多时候不相信，自己忙来忙去，不相信就不会按神的话语的方法，不相信就不服在神的话语下去生活吧，怎么可能会有得胜呢？没有得胜。这里的还有要求，就是金银要入耶和华的库，将来需要建圣殿，当毁灭的必须要毁灭，拉合一家和他家里的人要存活下来，这是要求。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声就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就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，又将城里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、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。为什么要把他们杀尽呢？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到后面。很多人就说神太血腥，攻取了迦南的诸城，然后屠城，真残忍。其实并不是神残忍，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15章就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些男女老少用刀杀尽。耶稣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：“你们进那妓女的家，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，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。”你看神的救恩呀，不只限于以色列人，也限于外邦人。这就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点一点的成就，一点一点的揭开，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，不单是以色列人，也包括 外邦人，在旧约，外邦人依然可以成为上帝约的子民，而且拉合也是耶稣基督家谱到里面的一员。可是后来的犹太人，他们拒绝外邦人，就是拒绝上帝救恩的计划。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来，将拉合和他的父母、弟兄和他所有的跟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，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。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，唯有金子、银子和铜铁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库中。约瑟啊，却把妓女拉合和他父家，并把所有的都救活，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，他就住在以色列中，直到今日。我们看到第六章，以色列百姓的顺服，他们的顺服是源于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应许的一切的吩咐，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话，能够得到所不可能攻陷的城。今天我们说这个家里面经常有争吵家里面经常鸡飞狗跳，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也是我的同事怎么样的来虐待我来欺负我，来坑我，让我做很多的工作我们怎么做？不要按自己的本性去报复，不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回应对方，而是按违背常识的福音真理，违背常识福音真理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牺牲谦卑像仆人一样服侍对方，在工作上见证福音所带来的工作伦理精神，我们就有可能得到对方。不明白福音的人，嘲笑福音一切吩咐的真理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也嘲笑福音的真理吗？我就不做仆人，我就不想接受福音里所定义的爱，我就不想接受福音里所讲的能力，让我做仆人，我不去接受，我就不为主活，我就为自己活，那你不可能得到自己的配偶，也不可能得到自己工作的同事，也不可能在自己工作领域当中去见证所拯救你的主。第六章绝对是典范，顺服的典范，顺服了人常识不能够接受的事，结果呢，他们顺利的得到耶利哥，并且得胜，完全顺服神的话语。因此你就晓得第一章所讲的默想神的律法，遵守神律法的凡事亨通，这就是凡事亨通的原理。你晓得吗，弟兄姐妹？你明白吗？如果你明白的话，好好的去默想，我们为什么在许多时候不够亨通，是因为没有相信神，更没有顺服神的话，相信并且顺服两者之间的付出是需要极大的付出，才有可能在神面前得到神的恩赐，得到神的赐福，得到神的带领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的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，安眠的时候必丧长子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。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，以色列百姓也相信神与他们同在，也顺服神的话。第六章就是很重要的信心顺服的典范。那么第七章我们就会看到失败的典范，不顺服 是全营的全以色列民遭殃。你顺服吗？你如果顺服的话，你全家会因着神的话语福音会蒙恩的。如果你不顺服，你的家也会因为你的不顺服进入灾难。愿主怜悯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见你以主权将耶利哥城赐予以色列人，你也以主权设定得耶利哥城的方法。你的方法是人所无法想象的，你所做的功是人类常识所拒绝的，但是我们相信神你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我们相信人总是愚昧的，总是无知的，总是不想相信并且顺服你的话。主啊，赐我们智慧，赐我们力量，使我们在恩典中被重新建立，在话语中重新被建造，施恩给我们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